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13到15节，这是圣经里面有名的故事，神打发摩西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把这个工作托付给他的时候，神介绍了他自己的名字。出埃及记3章13到15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出埃及记六章二节、三节，来。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神的一个宝贵的名字，神直接启示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伊丽莎代那个名字也可以说我是全丰全足的神。这句话有一点问题。这里记载说，神对摩西说，我向亚伯拉罕他们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好像意思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到摩西的时代才启示的他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献以撒的时候，那里提到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对不对？所以到底这个是后来追加的呢？当时只是神让他知道说神一定会有预备呢，后来把他追加这个名字，还是本来就有这个名字？那在这里神对摩西说的意思是，他名叫耶和华，可是并没有启示给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是另外一种说法，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说法，我不确定，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说法。我们再看33章，出埃及记33章，12节13节，出埃及33章12、13节，一起来读。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你会发现摩西就像圣经里面许多圣徒一样，他们生命里面常常有一件事冒出来，就是他们想要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也常常觉得那个是人类所能有的追求里面最重要的追求之一了，就是我们可以更认识神。那这是我们今年的整个的主题，也是我们在礼拜天这个系列的主题，要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啊，我们追求更认识神，因为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而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这里摩西提到说，神这样跟他讲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神按摩西的名字认识他，很好的话，对不对？神知道我们的名字，按着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可是神也想要让摩西认识他，他的方式之一就是也把他的名字启示给摩西。上一次我给大家讲，当神想要我们更多认识他的时候，他 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他是有名字的，我们可以按着他的名来认识他。所以神不只按着摩西的名字认识摩西，他也让摩西按着神的名字来认识他。而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神启示摩西的这个名字耶和华，大概是旧约时代旧约圣经里面神最伟大的名字了。这个名字后来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大概出现了快要7000次，有6000多次之多。这个名字一直为犹太人以色列人所尊崇，他们特别因为十诫里面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神圣。他们那个时代圣经不是像我们现在拿去印刷厂可以印出很多，一次就印很多精美的圣经，他们那个时候很多的圣经都要用手抄的，也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的纸张，有的抄在羊皮卷上，有的抄在葡萄纸上，他们用手抄的，手抄当然很慢。他们不止手抄很慢，他们还加一个东西使得手抄写圣经更慢。当犹太人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不会像你在做作业一样拼命的写快一点，写得很潦草，他们不会这样，他们一个字像刻的一样工整的写。还不只是这样，任何时候他们抄写到要写上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会停下来，他们不要轻忽了这个名字，所以他们就停下来，就行他们的洁净的礼，包括要去洗澡换衣服。所以抄写圣经的人如果刚好碰到那一段有很多耶和华这个名字就很麻烦，他要预备很多衣服，这样沐浴更衣之后他们才写上耶和华这个名字，说不定到下一节又要出现一次，就再来一次。他们有这种敬畏的心，虽然我们没有觉得他们有必要这样，可是你不应该轻看他们真的带着敬畏的心。他们一直认为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名字，是神最奥秘的名字耶和华。其实这个名字今天的学者多半不这样读它，因为这个读音是因为后来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因为希伯来语就是以色列人的语言，本来是一个口传的语言，因为是他们都在讲的语言，他们写成文字的时候写的比较简单，原来希伯来文是没有母音的，那你如果没有母音你就很难看着文字知道它怎么读，对不对？那他们都知道怎么读，因为那是他们的语言。问题是逐渐的一方面圣经传扬到别的民族去，他们不懂希伯来文，就是连犹太人本身因着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有的他们下一代也不太会希伯来文，所以到后来就很麻烦，这个有的看着文字也不知道怎么读，所以后来犹太的拉比犹太的那些教法师就想办法用一些点啊，用一小撇啊，这样加在字的旁边，字的上面或者字的下面来表明母音。而当他们碰见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原来只是一个 Yod 跟 Hez 跟这几个Vav 这几个字和几个单子音合成的，可是因为没有母音，所以犹太拉比就发明了一个方式，把旧约希伯来文里面讲到主这个字，因为主是常常用来称呼神的字，这个字的音放进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的里面。旧约希伯来文主这个字有时候翻译成阿多乃，他就把这几个的母音放进去，所以就读成耶和华，英文叫 Jehovah。 可是现在的学者 很多都认为那个名字不应该这样读，所以他们现在常常重新写耶和华这个名字，把它写成 YAHWEH， 叫做亚威，你听过吗？你有时候在一些书上看过。我们之前在别的系列的时候讲过这个，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也放在周报上面，今天的周报上面也有这个名字。你最上面看那个希伯来名字，希伯来字母要从右边读到左边，不是从左边读到右边，对，大概是这样。问题是无论你怎么读它，到底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一直到今天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可能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大致上是跟神给摩西加上的注解是相似的。神给他加上注解，他提到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然后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是中文的翻译啦，中文翻译成这样，把神的名字说的蛮有哲学味道的，也蛮让人想到一种更根源或者无穷永在等等超越时空的意思。因为是自有，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后来才有的，是也不是被造的，就是本来就有的。然后说拥有，意思是永恒的，无穷无尽的，对吧？自有拥有。如果你用一点西方的语系的圣经，你就发现他们比较直接按着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写法，把神加上的注解这个自由拥有写成，如果用英文来说就写成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的。 也许你可以这样翻译它， I am who I am。 因为这个翻成中文不太好，因为他们觉得不是那么容易表达，所以他就把它弄成自由拥有。不，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都懂得什么叫做我是我所是，对不对？也许他当初就应该这样翻就好了，省得我们传道人常常需要在这里多做解释。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很可能就跟我是我所是相关，类似这样的意思。这个说出了神的自主性，他的实存，说出了他的永恒性，他的无限性，也说明他包罗万有。因为我们通常，你如果懂英文，当一个人说 I am 的时候，你一定期待后面他继续讲，对不对？ I am 并不是结束的，不应该结束，那是一个 be 动词而已，后面应该再加上东西的。可是神没有加上东西，他只说 I am， 那就是他的名字。也许那个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你想要在后面加什么都可以，我是看你后面要加什么。所有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生命里面的一切事物，上帝所造的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放在里面。也就是说，神是一切的一切，他也是我们一切存在的意义，他是一切真我实存的核心意义。对不起，我刚刚用的这些语词 你会觉得很生涩，试试看了解吧。我再讲一遍，这个名字表明了神是一切，也是我们一切存在的意义，是我们一切真我实存的核心意义。我想这个名字也表明了神在一切之内。神是一切是一回事，神在一切之内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合起来是更完满的。神在一切之内，换一句话说，宇宙里面任何事物都有神在其中。这是今天我要大家思想一下对神的认识。宇宙里面无论什么事物，我讲的事物不一定是东西而已，任何现象宇宙里面我们提到的是时间，就是宇宙里面的事。你知道宇宙这两个字，宇是空间的意思，宙是时间的意思，所有这些都有神在其中。也许你需要闭上眼睛想一下我刚刚讲的这段话什么意思？所有的一切都有神在其中。 像十七世纪法国奥秘派的那位姊妹盖恩夫人，她就这样讲，她说爱神的人到处看见神，爱神的人到处看见神。你如果认识这个，你就不会常常区分我现在是在属世的或者属灵的，你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无论正在哪里，你不一定在教堂，你不一定跪下来祷告，你仍然可以是属灵的，因为就在那里，就在那种情境里面，就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方，有神在那里。如果你爱神，你就会意识到他是在那里。爱神的人到处看见神。我有时候觉得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用黄金，上帝造的金属里面特别有意思，特别贵重的一种元素，一种金属，黄金。圣经常常用黄金来代表神性，你知道，凡是要提到有神在其中彰显的时候，常常就提到黄金。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黄金一直都是被认为是宝贵的，也自有人类以来就为人所喜爱，他从来没有失去人的喜爱，对吧？而且就是到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用他们黄金的储藏量来决定他们国家的财富，也用那个来决定他们要印多少钞票。那些不管这个的国家，他们印的钞票常常都会是一个虚假的膨胀的东西，所以就很容易带来通货膨胀。有时候印好钞票一下子一个东西原来要100块，一下就可能必须用那种币值需要10000块才能买到，可能再过2个礼拜就变成要20万才能买得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都是因为那个国家并没有真的到财富，那多半都是一个独裁的政权吧，只有独裁者想要有财富而已。你知道像美国，他们是用黄金的 存量来决定他们印多少钞票。我知道我这样讲在经济体系里面讲的太草率太粗略了一点了，可是差不多是像这样。印的电影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黄金是储存在叫做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室，好像他是电影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神是宝贵的，而且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褪色。黄金呢还有一个特点，上帝造的金属里面，黄金是其中一种相当的有重量的，质量特别的高的，它的比重特别高的一个金属，对吧？所以我常常笑说有一些导演不够做的精确，有的有在电影里面，有时候你看到他们拿着一个金砖拿的样子，我觉得那个有点可能是宝丽龙做的。真正那么一大块金砖，如果那是水的话可能有1公斤重，但是如果是黄金就有19.3公斤重，因为它的比重跟水相比是1:19.3，如果记得没有错，对吧？黄金的比重是不是19.3？我们中间有学化学的吧？听懂我在说什么？如果像我这杯水全部都是黄金做的话，我大概很难这样拿着它，至少拿不久，因为这个大概至少有差不多10公斤重。圣经有的时候用重量来代表荣耀，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旧约的写成的希伯来文，新约写成的希腊文，他们的荣耀这个字常常都跟重量这个字相关。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双关语讲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任何苦难都叫做自战自清的苦楚，可是这个是为了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将来的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用黄金这个特别贵重贵而且重的金属来代表神性。可是我觉得黄金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特性，是上帝造的各种金属各种元素里面并不常有的，就是它特别的柔软，它特别的柔软。 如果你看见有人戴着一个金戒指，好，哦，非常的圆，非常的形状，非常的整齐，很漂亮，你可以确定那是 K 金，那一定不是纯金。因为你如果戴一个纯金，大概不用几天，你一定不会那么圆了。因为你这里碰一下，那里摸一下，你绕它一下，它就一定会变形。因为黄金、纯金是非常柔软的，你知道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如果有黄金弄成一条状金条啊，那跟铁不一样。你可以这样，你并不需要是特别的大力士才有办法这样做，嗯，而且因为它很柔软，它可以锤成非常非常薄的金宝，它也不会碎裂，嗯，这个在科学上有很大的用途，嗯，所以如果你去黄金博物馆，九份那边的黄金博物馆，以前我买过小小的一小罐东西，里面有水，有一片金箔拴着，蛮大一片金箔，才90块钱，你可以买到一个。其实你不要以为你占了便宜才不会的，那个黄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轻，没有多少分量在里面，因为它吹得非常的薄，嗯。我觉得这个用来讲神性蛮好的，意思就是因着黄金那么柔软，它很容易被捏造或者锤打成各种形状各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表达了，可以用来比喻式的表达一个意思，就是神可以化成任何的事物，任何的样式，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无论什么东西里面都可以有神。我觉得思想这个蛮有意思的，当我们要更认识神的时候，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事。我们之前已经举了不少的例子说明神在受造物之内，对吧？他在他所造的整个大自然一些伟大的现象，宇宙里面，他在我们的人体当中，还有在各种动物里面，你都可以看见神跟他的法则，嗯。今天早上我们提到神是自由拥有的，他是 I am who I am 的这样一位，他是耶和华神，所以他在各种情况里面，每一个任何地方，任何的时间时机，任何的状况，任何的环境里面，你都可以找到他，所以你当然可以在教会找到他，对不对？对吧？你来到教会不觉得来遇见神是来我们来聚会最主要的事吗？我盼望你是这样，我盼望你每一次来聚会，从心里面明白也有这个渴慕，我们来到聚会要遇见神是我们最主要的事，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有一个美好的传统，聚会前你早一点到，在那边安静，尽量不要跟别人说话，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说话，我建议你尽量不要在聚会前跟人家聊很多的天啊，偶尔有特别的需要讲几句话当然是可以的，尽量小声一点，就这样，好叫我们预备好心，我们想要来朝见神，也因为这样，你如果明白这个神是在聚会当中，我想你不会轻易的错过一个聚会吧，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尽量早一点来，你知道不是神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自家当中，你可以有神，你有没有这种意识？当你来到教会，踏进教堂的门，坐了电梯或者走楼梯的时候，心里带着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心里就欢喜，想要在这里朝见神。可当你聚会结束，你离开往家里走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带着一样的意识，你想要回到家仍然可以遇见神，当然可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是以家为单位来施行他的救赎的，叫每一个人待在家里面，神没有叫他们聚集在会堂在教会，没有，他们都待在家里面，关在房门内，门外门框门楣上涂着羔羊的血，在那个 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遮盖底下，他们得以逃脱神的审判，后来脱离埃及的权势，蒙到救赎。你知道神给他们预备羊羔，让他们在那里吃羊羔的肉，涂羊羔的血，那是用来代表基督，对不对？用来代表神的儿子。那里神给他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一个规定，他说每家要预备一只羊羔，每个家就有一只羊羔。让我们的基督徒家庭都记得这一件事，你的家有一只羊羔。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诗篇后来论到这一件事，说他领他的百姓出来，他们的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有的人觉得当他们在房间里面吃羊羔的肉的时候，好像原来软弱的膝就健壮了，原来一天有人感冒这样出埃及会很辛苦啊，就好了。圣经没有这样写了，不过也许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因为诗篇后来说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而且基督的救赎本来就包括了医治。你要不要相信这个？当你小孩生病的时候，第一不要立刻想到要去看耳鼻喉科或者什么，先记得每一家有一只羊羔，你可以信靠主，先来祷告吧，试试看。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家庭就是像这样，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礼拜一你去上班，走进你的办公室，走进你工作的职场的时候，记得神也可以在那里，对不对？好吗？他在一切之内，他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在学校你可以在那里遇见神。我跟大家做过见证，我在服役的时候，我有六个月之久都一直在一个学校受最基础的训练，每天早上都是20分钟，要起床做所有的事情，生活一直都是很紧凑的，一直都是被安排着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才下到部队，才有比较自由的时间。不是大家当兵都像我一样，很多都只有3个月这样，可是那时候我们有6个月这样。可是我记得那6个月，每一天早晨我很少因为起床号才起床的，主总是稍微早一点叫醒我，那是我去服役之前多年来的习惯。早上起来要先来亲近神，遇见主，主尊重我这个习惯，替我安排。他总是会，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在部队里面用闹钟，可是我印象中那6个月好像会有没有一两次例外，我现在不太记得了，至少多半的情形我有时候早半个小时起床，有时候只早10分钟，甚至早3分钟起床。我们也不能起来换衣服或者坐起来祷告，所以顶多翻个身在棉被里面。可是你就觉得神非常的靠近你，3分钟也够了，差不多是这样。无论你在什么环境，无论你在什么时机，我们的心可以那样靠近他，以至于吵杂的环境、紧张的生活都不能够夺走我们内心的平安。但愿我们寻找到这个，那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你可以这样认识他。还有你可以在失败的地方看见他，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不是遇见失败就好像就神不晓得到哪里去了，现在需要从那里面再起来怎么样努力的恢复过来。不，你就在失败的地方，一发现你失败就在那里，你可以立刻的来意识到神也在那里。我们可以这样的，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我们天人的天然的想法跟感觉常常不是这样，我们会觉得如果我做了一件错的事，有一个失败，好像就会离神远一点。我们要怎么样努力的恢复，然后才能够再蒙神悦纳？那都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失败、挫折、敌面的沮丧， 那种感觉。其实事实不是这样，我有时候用这样来说明，如果你一个小小孩他走在路上不小心跌了一跤，爸妈会赶快跳开吗？不会啊，刚好相反，你会更靠近他，对不对？对吧？所以如果你在生命当中跌倒，你认为神会跳开啊？不会的，不会的。如果 你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却屡次悖逆，那是另外一回事。其实神也不是跳开，而是神就站在一边，希望你能够因此有一个更戒慎恐惧的心，更认真在生命的事情上面。但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是会更靠近我们的。大卫认识这一件事，所以他在失败的地方，而且很糟糕的失败的地方，带来很大的影响，害许多神的百姓丧命 的那个地方，他后来把那个地方花钱买下来，然后说将来圣殿要建在这里，对不对？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会这样做吗？那就是大卫的做法。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知道将来那个圣殿大家都会常常去注意到也会谈论他。当他们谈论的时候，不是提到说大卫当年怎么样有丰功伟业而造了这个圣殿，不是的，而是要提到大卫是在他很大的失败里面造了这个圣殿。你知道我讲的意思？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在你失败的地方，你可以这样遇见神，也许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号。我讲过，我有一个有趣的经验。我出侍奉组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龙教师带着教会勾子国喜安堂聚会。勾子国喜安堂在半山腰上，要进到会堂要走大概20层台阶吧。先走大概7-8层台阶以后，进入一个平台，那里有2-3个房间，那是有点像教会的办公室，还有等等。有一次我要离开聚会下去，走到那里的时候，就听见有2位姊妹在房间里面，我没有看到他们在讲话，他们在谈论一件事情。他们提到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在哪里。好，我很鸡婆，因为我圣经很熟嘛，他们我经过来，他们既然这样讲，我就从窗户外面回答说在民数记，然后里面那两个女孩子就安静了几秒钟。他们很有恩慈，他们所以安静是因为不好意思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他们就有点小声的跟我说，就从房间里面就说，不是啦，我们是在讲恩光的一篇稿子的在哪里啦，但是那个稿子的名字。最不好意思的还不是这样，是我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才想到那句话并不在民数记。对不起， 是在民数记的。我那个时候大概不是回答他民数记，是回答他在撒母耳记上，大概是，可是那句话是在民数记。有的时候神蛮喜欢在你自己觉得你特别内行或者是特别杰出的地方给你一点东西，就像给那个很有办法的雅各让他腿变瘸了一样，让你一生有一个记号。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太在意你的失败，你也不会让失败打垮你，或者是总是那个记忆让你沮丧灰心。你不需要这样，有可能就在那个点上将要成为你生命里面，如果写你的传记一定要写上去的很值得记得的一个记号。你可以这样，关键点在哪里呢？就在失败的地方让神介入，他一定会介入的，因为他也在哪里，他在一切之内。你的失败不一定跟我一样， 试试看，应用一下我刚刚所说的，在你的失败的地方，你可以这样看见神。试试看，也在成功的地方看见神。也许你觉得这个比较容易，不见得。有许多人在成功的地方，他们没有看见神，只看见他的成功，他的那种满足感，不是因为看见神，是因为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只是成就感而已。那个其实很危险。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被神特别托付来要消灭以色列中拜巴利的邪恶的风俗，他也真正的做到了。那个耶户原来是一个将军，而且神因此立他做王。可这个人灭了巴利，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大有成功之后，他做什么事呢？他要进去吃喝，我有一点猜他甚至喝醉了。所以后来他没有更小心的留意神给他的托付，以至于他没有做得完全，却仍然留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使得他后来没有办法他的儿孙坐在王位上坐得长久。多年以后，有一个人，有一些人，他们宣称是当时陪伴在这个耶户旁边的人的后代，他们特别提到说，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他们都不喝酒，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当年看过耶户因为喝酒而失去了那个凝聚的心，没有做讨神喜悦的事。大卫不一样，大卫常常在他成功的时候，他就作诗歌颂赞神，对吗？他让神也见到他的成功之处。我们都要这样，在失败的地方看见神，在成功的地方看见神。你还可以在各种人身上看见神。哇，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人天生都有这样把人区分，有的时候不一定经过思想，就是看到人，有的人你看起来就是有点讨厌，有的人看起来就比较喜欢。可是我们都要留意，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轻易任凭自己这样，会主动的留心。特别遇见那种你很习惯性的碰到某一些人，就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的，你要主动的提醒自己，他里面也有基督。我喜欢写《人生的光明面》的那个作者 Dr. Vincent Peale 皮尔博士，他提到，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他年幼的时候，大概9岁10岁的一个小男孩，有一次他的父亲带着他走在伦敦纽约的街头上，后来迎面来了一个游民，就是我们现在叫做街友，是吧？身上臭臭的，看他的样子就是那样，胡子也没有刮等等，他就发出一个声音，然后就表现出一个态度，就是要避着他，像这样。他们走过以后，他父亲就站住，就跟他说 Norman， 他的名叫 Norman， 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那样的人啊，那样的人也许有他的原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可是他也是按着神形象造的人。我要你做一件事，他父亲就掏出1块钱美金来，那是差不多100年前了，1块钱美金蛮大的。他说：“我要你回头去给这一位街友，你要给他鞠一个躬，然后把1块钱递给他说，我奉基督的名字给你这1块钱，再给他鞠一个躬。”我们刚开始不太愿意，可是后来他顺从他的父亲。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街友愣了一下，然后你就立刻发现那个街友好像他把自己整顿一下，好像他一下子长高了一样，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人，也带着尊贵的态度，也给他鞠了一个躬，说先生，他大概称他为先生，是小孩子，我也奉基督的名祝福你。 所以就是像这样，但愿我们也注意这个，在任何人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借着跟人交往，耶和华这个名字衍生出十几个名字来，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各个层面。我今天举几个来稍微提到，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说出了一段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以勒，这是创世纪22章14节。神本来要亚伯兰献以撒他的儿子，其实神是试验他，当亚伯兰顺服的时候，神没有让他献以撒，神另外给他预备了一只羊，对不对？也叫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以勒。你一问遭遇什么，你不要只想着解决问题，你可能要想一想，有可能那是神的试验，而不是你就是怎么这么倒霉遇见这个难处而已。让我们常常留意的是要像亚伯兰一样顺服。我们的生命不是常常只在遇见困难，我们怎么去解决啊，度过生命当中这些事而已。常常留意在所有这些事里面，神有一个崇高伟大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神的道路那就是要我们遵循他的道。当你遵循神在你身上的带领的时候，你应该相信神会有预备，像神对亚伯拉罕一样，他名为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我25岁的时候，觉得神带领我们跟我的妻子，我们要到罗东去开始一个教会。可是无论从哪一个方向来讲，我好像都不是时候。第一，我觉得我的追求还不够。那时候主让我那么觉得我自己的不够。虽然其实在那个之前我信主好几年，我受的装备可能别人都觉得我们受了很够用的装备，可是我自己觉得不够。第二，我那个时候在一个学校教书，一个私立的中学教书，跟他们签了一年的聘书，那时候我只教了半年而已。那我一定会有责任来履行这个约的，那是一定的。如果连那个都不能履行，没有这种诚信，我去服侍什么啊？对不对？可是我怎么办呢？很奇妙的就是，我忽然接到一个讯息，我班上有一个女生，她从美国回来。班上女生不用当兵，她们都已经去美国读书了两年了，我们刚退伍。然后就希望跟几个还在台湾的同学见面，我也去了。我们一起吃饭，大概在讲话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其中一个同学，他因为在当兵的时候受伤，所以他还没有出国去，快好了，快要出国，但是还有一点时间，所以他就提到他需要一个工作，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去接这个工作，去我教书的地方接那个工作，他很乐意，我赶快跟学校讲。学校让他去试教，就接受了他，所以就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教会没有报告我们要到罗东去拓荒，有一个妈妈住在她的在罗东有一个宿舍一个房子，她主动来跟荣教师说，如果你们有年轻人去那里要开始一个教会，可以用我的地方，就类似像这样。当我们真正的得着神的带领也顺服的时候，要相信耶和华必预备。我没有跟你说你自己计划很多事情然后祷告都要神预备，我不敢这样说，但如果是神真实带领你，你就可以相信这件事。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过了红海，最先就碰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口渴了，可是发现那里虽然有水，水是却是苦的，是有毒的。他们在那里发怨言，可是 神指示摩西做一件事，就医好了那个水使他们可以喝。那是在出埃及第十五章的话，嗯，我们也一样，我们过了逾越节，我们借着神的羔羊宝血的救赎，我们得救了。可是问题是，我们仍然有可能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些苦，遇见一些不顺畅的事情，但是神能够医治我们。当神这样做之后，就跟以色列人说，来，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他说二十六节，一起来读。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如果直接照音译，后面这句话就是耶和华拉法，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另外一个耶和华的复合名字。主吩咐他们要遵行神的诫命，在新约时代，那个包括了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些命令常常留意遵行，这些命令这是我们在聚会中常常教导的。我的意见是什么？你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像大卫，大卫就是这样，他无论在生命当中遇见什么不如意的事，像麻辣一样，好像那个水是苦的，是不能喝的，他总是赞美神，对不对？他总是继续信靠神。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遇见一种仇敌，那是特别卑鄙的一种仇敌，是亚玛利人。以后借着摩西的祷告，约书亚领军，后来他们得胜了亚玛利人。在那里他们对神有个新的认识，称神叫做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所以 banner 它是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带领我们得胜的。如果音译有的人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那你在生命当中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也许你旁边的人很狡诈，或者你遇见的环境很不公平，有时候不太容易，试试看，你不要专注在我有没有得胜他的能力，而是更多的高举神的旌旗，更多的遵从主，注视他，你要相信主一定会为你征战。保罗就是这样，他在使徒行传的末了被解放，被解到罗马去的时候，在船上遇见很大的风浪，连有经验的船家都认为他们没有 得救的指望，可是保罗没有停止信靠神。就因为这样，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对全船的人说，我所侍奉的神昨夜站在我旁边对我说，保罗你不要惧怕，全船的人我都赐给你了。保罗很有把握的这样说，因为他注视神，他遵从神。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遇见这些事。另外一次是士师时代基甸，当神托付他要拯救百姓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是一个乡下的农夫，怎么可能担当这个重责大任？但是后来神向他显现，确定的告诉他，这是神的托付。以后当他献祭给神，神就升上去以后，他开始恐惧起来，人怎么能够这样看见神呢？可是他害怕的时候，神告诉他不要惧怕。后来他称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沙龙，就是后来很多基督徒会用这个来在信的尾端祝福的话，那个字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耶和华是平安。你有没有因为追求神而觉得不安？我觉得一个人追求神会觉得不安是好事， 表示你多少知道神是怎么样的圣洁，神在我们身上想要做的是何等奇妙的事，我们离那个太远，可是你不需要觉得不安，你在那种不安里面更紧紧的抓住神，坚忍的追求，一定有一天来到，神会把你带进不一样的光景里面。当你不再觉得不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心变成习惯了，或者是变成好像麻木了，并不是，而是你能够更圣洁的站在神面前吧。神想要我们这样。那个是在四世纪六章二十四节的话。在以西结书四十八章最后一节三十五节，以西结看完整个的意象之后，他提到神要称他所建造的那个地方，那一座城叫做耶和华撒玛，耶和华的所在，这城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中文这样翻。有的英文圣经就直接说 Jehovah is there， 就是神，耶和华神在那里，那个是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的命运，有一天荣耀的结局会来到，而最伟大的结局就是我们将要进入神完满的同在里面。今天我们所切慕那一天要成全，成为那一天我们所享受的。所以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讲，这个有可能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过去都知道的事情，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复合名字，耶和华自有拥有，我是我所是的。可是我们要看一点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一起来读好吗？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问？因为中文圣经这样翻，所以容易让人弄不清楚。中文圣经如果有一些字旁边有小点的，你看前面投影看不到，你的圣经才看得到，有那个小点就表示原来没有那个字。所以本来二十四节主是这样说，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所以他们才说你是谁。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一个人说我是，人家一定期待后面还要讲话的嘛，可是没有。我相信主正在使用旧约里面耶和华这个名字。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也是一样的，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后来在五十八节，犹太人嘲笑他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讲了一句话让他们想拿石头打他。耶稣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真的不知道当年翻译圣经的人为什么那么认为华人中国人不懂得这件事，不照着原来的字翻。这里原来主是这样说的，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 Before Abraham I am。 所以光这一章圣经主耶稣三次用了这个名字说我是。好像神，我们的主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需要太多描述自己。他虽然取了人的肉身，看起来像一个人，他仍然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节这样讲，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节，他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神期待他们看他所做的事，听他所说的话，看他的样子，就应当肃然起敬畏的心，而且爱他，而不是只问他说你是谁。他们应该知道，当他说我是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对他自己的称呼。那一位人家觉得他说的话不像他们的文士，带着权柄， 那位所行出来的事情当然差异，除了神同在，谁能够行这样的事呢？像这样的一位，当他说我是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心里面觉得说阿们，那就是对于他最好的一个称呼了。神就是这样，对不对？彼得他们就是这样，当他们遇见主就是这样，他们没有问别的，他们就全然的为神，他们知道他是谁。记得我们提到写与神同在的劳伦斯弟兄也是这样，他只看见大自然的一个景观，他就实质爱神40年没有改变。特别喜欢的英国的牧师斯布珍，他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因着一句话语，以赛亚书的话，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使他眼睛打开看见主，从此以后就爱神，一生不忘这一件事。可是有一些人，像圣经提到的这些在耶稣旁边的人，他们不认识他的一切的一切，他们不晓得无论耶稣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或者你把他说的怎么样一位，都不会超过他的所事。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按人实际的情况认识人。我刚提到斯布珍，在他名满天下以后，有人批评斯布珍骄傲，他的朋友告诉他这一件事，他就在朋友面前哈哈大笑。他不是在讲台上讲我现在讲的话，他是私下跟朋友哈哈大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从20岁开始，伦敦就没有任何一个会堂容得下我的会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骄傲起来。他用这样的话来回答批评他骄傲的人。如果你知道他讲这些话隐含有那些年有多少的经验，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情绪。他20岁的时候被邀请到伦敦一个大教会去做牧师，很快那个教会原来已经没落，没几个人聚会的大教堂就坐满了人，很快就吸引媒体的注意。那个时代伦敦的媒体都很不恩慈的，那个年轻人他们画一些漫画嘲讽他，我看过那个漫画。他有的时候回到家，后来他结婚了，还是回到家会伏在他妻子的膝盖上面哭泣。可以想象20出头岁的一个年轻人还是非常的敏感的人，对不对？可是认的时候他只要站到台上就不一样，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像一个王子一样，怪不得后来人家称他是讲道王子。我们常常不够按着人或者事的真貌认识，有时候我们会轻看这些事，对主也是一样。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1722年在德国的莱比锡，他们那个时代，主要的教会诗班的指挥就等于是那个整个城镇的音乐的总监一样，而且聘请这个不只是教会聘请，还是由政府当局包括议会都一起介入做这些事。那个时代还蛮政教合一的时代，所以他们诗班指挥也就音乐总监出缺，有一个37岁的年轻人，没有太年轻，37岁了，名不见经传的人去应征，他是录取里面的第3名，就是第三名，也就是不会被录取的。可是因为他们的首选拒绝担任这个职务，次选的呢，他原来已经有一个工作，也离不开他的原职，所以后来莱比锡的一位议员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他说既然我们找不到第一流的，我想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位第二流的。 可是这位第二流37岁年轻人名字叫做 John Bach， 就是巴哈，后来被认为是音乐之父。他担任这个职务20几年，好像一直到他去世。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信了他的名，有的以为他找到一个宗教，开始信奉一位救主，开始走天路。可是不是每一个人知道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做的决志，你要信靠主跟随他，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你不知道神将要在你身上成全的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不知道他要运行何等浩大的能力来成就这一切，你不知道你信奉了谁。你以为那是第二流的吗？也许至终你要知道不是这样。你如果不知道他是主，说你将死在罪中。可是如果你晓得遵从主，把他高举起来，你就会晓得他是他是。你还可以在他是后面加许多东西嘛，对不对？就像约翰福音就是这样，约翰福音在耶稣是主是基督是他是后面加了许多东西。他是神的羔羊，他是活水的泉源，他是生命的粮。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对马大讲，后来他使拉撒的复活。那是另外一个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总是认为中国人不懂那种说法，当然把它翻成这样。原来主只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约翰福音充满了主用了这个名字，这个神这奥秘奇妙的名字，我是我所是的。简单的说，他说我是。因为神不再是让你觉得离得很远，需要用哲学性的思考说他是他所是的，我是我所是的。因为这位神直接站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很简单的只说我是，就是这样。在希腊文里面，我是这个字读作 ego eimi， 有时候你会在英文里面看到这个字 ego eimi。 这名字 ego 就是我的意思，我 eimi 是是的意思，像 be 动词一样，所以 I am。 可是 eimi 在希腊文里面有的时候他们的 be 动词跟这个代名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 eimi 本来有一个意思就是我是。所以 ego 是我， Amy 是我是，所以 ego Amy 合起来不只是我是，你也可以说我我是，或者用英文来讲 I myself am， 你可以这样讲。我是我所是的，是很强调的话。这个名字包含了神一切的丰盛，也包含了神想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大卫这样讲，在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诗篇第九篇第十节，他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很棒的话，是吧？如果你真的认识他的名字，你就会依靠他。哎，我们读一遍这句话：“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在箴言18章第十节。也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传颂千古的话，箴言18章第十节，一起来读。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还有希伯来书11章第六节，希伯来书11章第六节，这是很多基督徒熟悉的，讲到信心很宝贵的一段经文，一起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有的圣经译成且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可是你知道吗，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中文圣经都不直接那样翻的另外一个经文，这一段话其实你直译可以这样翻译：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必须信我们的主 He is、他是。让我们来信这个名，知道他是，而且殷勤的来寻求他，这样我们可以更认识他。马太福音28-20节，最后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所谓大使命。从19节开始吧，一起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主也要我们去将他吃不透的丰盛，他名的丰盛跟奥秘，传给那些贫穷的人、虚心的人。当我们去的时候，神应许说他会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你知道在这里主用了什么字吗？ Ego Ami。 所以他不只是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说我是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我是还是强调，你记得吧？是我是我所是的就常与你们同在。他带着所有的丰盛、一切的能力、他的智慧，将要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这样去服侍他的时候，这就是神伟大的名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